澳洲携手东盟对抗中共，菲律宾总统向中共放狠话，中共两会首日多处地震，冒令被斥责讲大话。取消学费上限，日本大学将提高留学生学费。黑帮大暴动，海地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川普再赢三个州，评论话民主党面临危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5号礼拜二。观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个是来自 Kelly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了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主持人，我真的谢谢谢谢，他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吃了这个药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事，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澳洲和东盟3月4号至6号举行峰会，澳洲将针对一项海洋安全协定投入更多经费，直指印度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国防威胁。4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表示，如果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和管辖权受到忽视，菲律宾将对中共予以反击。据路透社报道，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未来四年澳洲将投入6400万澳元。他说，我们面临破坏稳定、挑衅和威逼的举动。南海作为自由和开放的海上通道，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至关重要。南海、台湾海峡、湄公河次区域乃至整个印太地区，其发生的一切正影响着我们所有人。中共不断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主权，该水域每年航运贸易总额超过3兆美元。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亦都声称拥有南海部分主权。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裁定中共的主张无法律依据。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表示，海牙的仲裁结果等同国际法，地区国家必须坚定团结，反对与其矛盾不一致的行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说，中共损害南海其他国家的合法海洋利益，我们应该谴责这些咄咄逼人、单方面的非法不正当行为。这些行为是对国际法规则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攻击。小马可斯2022年上任以来，一改其前任政府的亲华立场，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指责中共的侵略行为，包括在中共当使用水炮和撞击行动以驱赶菲律宾船只。在小马可斯的领导下，菲律宾和美国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关系，并且向美军开放的基地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其中3个新基地向北面向台湾岛。而澳洲去年就表示将同菲律宾在南海展开更多联合巡逻和海上合作行动。菲律宾参议院最近通过海域法案，普遍被视为是针对中共，划定了该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斯表示，南海才是真正的冲突引爆点，并指控中共透过减少入口对菲律宾进行经济胁迫。几十年来，美国和菲律宾定期举行军事演习，但最近的演习范围扩大到包括在南海和台湾附近进行海空联合巡航。中共声称 呢啲行动系挑衅同挑起事端等，反指菲律宾屡次侵犯其领土，引发菲律宾强烈不满。随后，菲律宾国防部表示，预计喺呢个月将会同瑞典签署呢项协议，准备采购瑞典新宝公司制造嘅 JAS-39 应试或者美国嘅 F-16 战机。瑞典斯德哥尔摩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智库亚洲计划研究员白杰松表示，亚太地区局势复杂，并且容易出现紧张局势，这个给瑞典制造商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在北约目前重点关注印太地区的背景下，瑞典加入北约将为北约盟国和合作伙伴带来机会。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南方中心负责人潘达说，瑞典军火承包商已经成为国际军火贸易的关键参与者，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他们将会同其他北约成员国一起行动。由于大多数北约成员国将中共视为未来的敌人，因此瑞典的外交政策制定会同这个保持一致。另外，大纪元评论员沈周认为，一场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令中共睇到再厚嘅武器家底亦经唔住消耗。俄罗斯动用咗前苏联嘅武器库存，两年之后仍然捉襟见肘。中共如果喺台海开战失败，至少火箭军库存基本打完，海军主力舰队被击沉，空军主力战机可能消耗大半。届时如果美军同联军反攻中国大陆，中共唔单止唔敢将大量武器送俾俄罗斯，仲会想方设法咁积累库存。一旦中共喺台海开战，美军全力应对中共之际，唔排除北韩会趁机攻打南韩，最终可能将中共陆军拖入第二战线，武器弹药嘅消耗会更大。如果中共喺台海作战失败，遇到美军同联军反击，北韩应该唔会进攻南韩，反而可能入嚟占领中国东北，将长白山整个占为己有，或者将吉林省延边地区纳入北韩版图。金正恩最恨嘅唔系美国，而系中共。如果眼睇中共落败，北韩政权可能趁人之危向中共发难，同时作为同美国修好的投名状。如果中印边境同时出事，中共就不得不三线作战，至于南海大概只能放弃了。3月4号是中共两会首日，新疆、西藏、甘肃接连地震，两会前夕中共加大力度对外媒记者打压，荷兰记者在成都采访被骚扰，中共否认，大陆媒体人表示海外媒体记者是高危职业。中国地震网台正式测定，4号早上8:06，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发生三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午11:50，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8千米。下午2:32，甘肃张掖市肃南县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另外，两会前夕，荷兰 NSO 广播公司的短片显示，当记者正准备报道一家银行外面的示威活动的时候，一名自称是警察的男子将记者推倒在地下，并且抢走了他的提包。当这名记者被便衣和着制服警察包围之后，再度被推倒在地上，他和他的摄影师最后被带到当地警察局，手机和相机被抢走。几个钟头荷兰记者获释之后，但当他们离开电视台的时候，受到几辆汽车的尾随，进一步干扰了他们的报道。3月1号，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声明，这一事件是在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成员广泛报道中国各地骚扰和阻挠事件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发生的，呼吁中共当局应该遵守承诺， 保护所有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的安全和报道权。当日法新社记者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这件事有什么评论和回应。毛宁说不了解具体情况，中方一贯依法保障外媒的合法权益，为他们采访提供便利。北京的一个媒体人3号向大纪元表示，中共从来不保证驻外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权益。他说，我认识的几个驻中国的记者，比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派驻中国的记者，被警察关到当地派出所，被国安带去训话，甚至没有人身自由，还被国保监控。因为美国之音的记者之前在国内和我有交往，连我都被监控。外国记者在中国是一个高危的职业。群体事件现在越来越多，因为中国经济危机，政府、银行、国企等对老百姓的存款，欠老百姓的债，没办法及时偿还。好多媒体都关注这方面的话题。中共一向是不愿意人家揭露他的丑恶的一面，所以毛宁回答是非常荒谬和错误的。另一位在北京的媒体人介绍说，这次当局是统一行动，以后对外国记者都会是这样做。作为媒体人，很多信息都不敢公布，一旦公布会得罪中共，会受到灭顶之灾。而这次两会报道，阿菲拉的记者特别多，他们每日还有中共当局的补贴，好像大爷式地被伺候住。这次所有的记者还被要求核酸检测，而两会代表在驻地亦有体温监测。今年两会维稳形势特别严峻，网络封锁特别严重，中共再这样搞下去，只会自取灭亡。日本政府下个月将取消对外国留学生学费上限的要求，预计日本的大学将提高外国留学生的学费，而在日本外国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的所占比例最大。日本86间国立大学的标准学费是每年大约$3,500，但准许学校增加最多20%。目前日本本国学生和留学生的收费是一样的。日经新闻3月4号报道说，日本教育部将在3月份修改大学学费条例，取消对外国学生学费限制，预计这个将促使很多学校提高收费，以改善海外学生的学习体验。日本的大学为外国学生提供特殊支持，比如日语课程、协助用日语撰写报告和学生住宿等，因此增加了学生的费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在美国，外国学生的学费比国内学生高出大约50%，而加拿大的差距大约为100%。而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为那些愿意支付高额教育费用的外国学生提供设备齐全的学生宿舍支持。日本政府争取到2033年将外国学生人数增加到400,000人，相当于比2019年增加30%，但同欧美国家的大学相比仲是有差距。东京大学的外国学生比例大约占到2%，同英国剑桥大学的24%，同哈佛大学的12%仲是相差好多。根据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数据显示，日本每年大约有290,000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这290,000人当中，中国人大约110,000，占比大约是38%。只是拿2022年来举例，来日本的各国留学生总数为231,146人，排在前五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越南、尼泊尔、南韩和印度尼西亚。中国以103,882人的压倒性数字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越南，有40,000人左右， 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大批亚洲国家的学生选择去日本留学。加勒比海国家海地东南部的西部省近日爆发了大规模动乱，这个省的首府同时亦是海地首都的太子港近日连续发生多宗枪战，设立在太子港的国家监狱亦受到袭击，造成几千名囚徒越狱。对此，海地政府4号宣布西部省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措施。据路透社报道，由前警官太子港帮派首脑切里齐尔伙同9个海地主要黑帮组成 G9 联盟，上个月29号起发起大规模暴动，话要推翻总理兼代理总统亨利领导的政府。多宗动乱事件都集中在西部省，尤其是首都太子港。位于太子港的海地国家监狱在2号晚更加是受到袭击。据了解，有几千名囚犯逃脱并参与暴动。海地警察工会冇办法，只好透过社群发出求救信息，向外界求援。在国家监狱遇袭导致一系列动乱升级之后，海地政府当地时间3号晚宣布，暴力事件已经令到部分地区瘫痪。为了恢复国家秩序，整个西部省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在3号至6号实施宵禁。这段期间傍晚6点到凌晨5点不能够外出，睇情况可能延长72小时。海地政府仲补充话，执法人员、消防员、救护车司机、医务人员和经过正式身份验证的记者不用遵守宵禁。现任海地总理亨利是在前总统莫伊茨2021年7月遇刺身亡之后当上代理总统。虽然他承诺会举行国会和总统大选，但是一再拖延，之后又说会在今年2月初落台。但是他又说海地动乱不断，必须先重建安全以确保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结果引发不满，导致目前的混乱局势。川普2号横扫密苏里、密芝根、爱达荷3州的共和党党团会议投票，进一步巩固在党内总统提名战中的优势地位。外媒指出，川普在提名战中一路顺风，奠定他在即将到来的超级礼拜二强势地位。在这个同时，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拜登的不满意度创新高，达47%。在密苏里州，川普击败了主要竞争对手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克利，赢得每个郡的党团会议。在密苏里州和爱达荷州，川普分别赢得54张和32张党代表票。至到现在，川普已经获得247张党代表票，遥遥领先其他竞争对手。共和党在3号和4号将在华盛顿特区和北达科他州举行初选。由于5号是2024年美国总统初选日程上最具决定性的日子，被称为超级礼拜二，届时将有15个州和美属萨摩亚举行初选。预计选举结果应该能够确定川普的候选资格，代表共和党出征11月的总统大选，和拜登自2020年之后再次对决。纽约时报和谢立学院2号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拜登不满意度达到 47%， 比他任期内该民意调查所做的任何调查更高，支持率亦落后川普5个百分点。另外，拜登在没有大学学历的有色人种劳动阶层选民中的优势亦正在衰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现在拜登仅掌握一些微弱的优势，支持率为 47% 对 41%。 川普亦已经打入传统民主党票仓，包括女性、非裔和拉丁裔选民。另外，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认为，美国的民意是感到越来越厌倦， 再加上美国通货膨胀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只是通货膨胀情况减缓，国内的移民问题甚至民生问题都没有解决。从密歇根州的初选，有10%多的选票是民主党内投废票去表达对拜登的抗议，这个对民主党来讲是个危机。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